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想想讲一个人口的题目。就为什么会触动我想讲人口的这个增加和人口减少的题目呢？就是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印度人口啊这个暴涨的这个预告啊。那么印度方面的资料呢，我还在做，现在呢还没有准备好讲印度的人口。但是我们知道印度已经超越了中国，变成世界上人口第一大的国家，这点是没有怀疑的，就是它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呢人口呢还继续的在往上膨胀。所以呢，就根据印度这个议题呢，很多人呢就说：“哎呀，这个印度将来会变成生产力最大的国家啊！”的确，现在很多的工业啊，很多的制造业都移到印度去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认为印度呢，由于人口丰裕，印度会变成最强的这个制造业的国家，好像重复中国30年前的那个轮回啊。我自己看了一下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太像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劳动就业比率它不高，那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印度人口一半的这个妇女啊，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参加工作，这个不像中国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基本上都在工作。而印度呢，有一半的国民，也就是有7亿多人，这个妇女里面只有很少一个部分的女性呢参加工作。所以印度要是不改变它这个性别的这个工作的平衡问题，还有一个不改变它的种姓问题，把人呢人为的分成这个4等5等，这个印度呢这个要达到发达的制造业国家呢，这个路还很长。那这个我就讲到印度的人口增长，你不能光看这个总体的数字的增加，要看它这个经济成长背后的很多的力量。那么因为印度方面的资料呢我还在理顺，所以今天呢没有准备好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印度人口的发展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这个题目。但是呢今天想到这个题目呢，哎，我就想到了关于中国的人口。中国的人口呢这个最近呢就开始跌。当然我们说中国的人口呢，事实上呢这个从21世纪20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的增速呢，它其实相当的平静的，好像很平稳啊。我们就看看呢，中国的这个每年的增加人数呢，大概7000万人左右，就每年呢就多7000万人，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叫增加。我们看见2010年到2020年这个10年，中国呢是一共增加了。刚才讲错了，不是每年增加，是这个十年增加多少人，每年呢大概700万人增加，所以十年算起来呢就7000万人啊。我就看那个具体的这个数字吧，2010年到2020年，中国一共增加了7200万人，这个是好的。2000年到2010年呢增加了7300万人，所以呢差不多是保持7000万，就每年300万。所以呢基本上中国有20年是平均增加每年700万人。这个增加呢不是说光生的孩子，如果有老人去世了这要减去。所以呢纯增加人口就是生的孩子去这个和这个死去的老人这个数字这个一对比，这个就是总增加多少。大概用了20年基本上都是稳稳当当。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波动啊，我跟大家讲讲。这个2013年呢，中国增加的人口呢就没有达到这个700万。那个因为呢，中国当时还是一胎化的政策啊，所以呢人口呢就不多。2012、2013年这2年呢都是600万左右。那么后来呢，这个政府呢就提出了一个这个2个小孩的政策，没有全部。这个召开的，那就是说那个有能够生2个孩子是有选择的家庭啊，可能你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家庭，你就可以有2个啊，这个是我们叫这个单独二胎的这个政策。所以呢，由于在2014年他用了这个单独2个小孩的政策以后呢，中国人口呢在2014年呢就攀升了，就到了710万呐。平均20年是700万，每年增加，但是2014年呢，就攀升到710万。 但是呢，到了2015年呢，又降了，还是680万，没有达到700万。后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呢就开放了全面两个小孩，就生两个，那都没有特殊了，所以呢，人口呢就开始跳起来了。2016年增加人口呢达到800万，到了2017年呢，也有737万，大概知道平均数就是700万，这是中国的这情况了。那么最近的这几年呢，就有些跌。好，我们看看这个2018年中国的新增人口呢是530万，就少了，跟700万差得很远了。到了2019年呢，生的新小孩呢是467万，又少了。那么2020年，就是到了这个新冠病毒开始流行的这一年，这个新生的人口呢更加减少，就到了204万，就一年只增加了200万这个新的人口。那个这个2021年呢就更加的这个慢，所以呢这个从全国人口来说呢就开始萎缩啊，就是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我们这个总体的这个大跌啊，这个现在呢是死亡人口多于出生的人口，出生人口呢减少这个很多，那个这个去世的人口比较多，这年纪大了这样走得多，新生的小孩就少，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比较有些棘手啊。这个棘手话呢，我觉得这倒不是关起门来讲的，这是今年的两会啊，他开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谈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危机热点啊。当然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在两会上面农村老龄化严重啊，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需要改善，并且呢也有些官员提到要解决养老资金的来源，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了，你得有养老金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2023年的出生人口呢是剧烈的缩减，大家呢觉得越来越严重啊，有些人甚至就说啊，中国按照现在这个每年缩的这个情况，每年新生的婴儿的这个数量这么少，死亡的人数越来越高，那么中国呢慢慢走向一个老龄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中国呢不可避免的迎来这个老龄化的危机。那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这个老龄化危机已经几十年了，它就一直就老龄化，但日本呢好像也过得平平稳稳。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提这个老龄化危机呢，当然会是一个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呢不会说造成整个经济的崩盘啊，这个是现在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2023年的全国增加的人口呢是208万，这就是把这个新生婴儿和去世的人这个数字一对掉，就知道了一共增加多少，就只增加200万人。2023年208万人，这个呢，大家觉得这个经济呢就会受到影响的。那个2021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就估计人口呢从2027年开始收缩。那么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呢在2029年开始这个人口负增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还有200万，那个其实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最悲观的是英国的经济学人，他们呢也预料中国的人口呢2025年以后达到顶峰。那这个现在看来整个情况呢比他们的预料来得更早，因为2023年我们只增加208万人，这个小孩子就这么多，所以呢很多人呢都觉得比较的要命。这个2023年我们看看这个出生的人，到了2050年，就是2023年生的，到2050年的27岁，就是成家立业的年纪，就现在这些 baby 呢过20多年呢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的主要力量，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年人到了2050年他就变成老龄人了。那么现在看来的比例呢，现在比较紧张的就是老年人越多年轻人越少，就是要支持一个老年人的后面得有多少个劳动力，现在一个老年人后面恐怕有3个劳动力在支持他，就支持的现在还能够过得去，但是有些说2050年可能 1.5 个人支持一个老人，也就是说三个人要支持两个 老人，那个时候呢就压力很大，就是现在出生的小孩子过25年以后他们的这个负担呢就非常的严重。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说 那种情况啊是会酝酿很漫长的，人口增加，这个人口增加呢其实对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困难。你现在到欧洲看，老年人特别多，年轻的孩子就少，很多学校都关门，就更不用说在日本。日本我到很多他的一些小的这个乡村去的，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孩，学校里面人很多很少，并且呢很多学校呢都写了这个告示，就是关门，就是老龄化。那不过呢日本这个国家呢 他安安静静的躲在那里想他的办法。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如果真正进入老龄化呢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大。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吧，我们经常听到有个话，什么黑天鹅灰犀牛，这个灰犀牛这个字啊倒是真正的拿来形容这个慢慢来的这个经济的困难。这个创造这个词他叫 Michelle Walker， 他出了本书叫做 Great Dinosaur， 就是叫灰犀牛。他提出灰犀牛 概论呢，他大概就是讲到这个慢慢移来的经济的危机，这就是黑犀牛。这个不是一个中国的字，是一个米歇尔沃克做的字。中国呢就把老龄化现在是不是一个国策呢，其实这个事情的确就是一个中国所面临的灰犀牛。因为呢这个事情呢现在政府也没有正确的，没有把它完全的拿出来讲，就是人大上有些代表就讲一讲。但是我们说什么叫灰犀牛呢，指的就是危机风险这个显而易见，就是犀牛站在那里，但是你不作为，又不走，又不去想办法躲，没有什么这个政策，最后呢灰犀牛冲到面前，任何补给都来不及了，就撞翻在地上，这叫灰犀牛。所以你现在大家提出这个人口的问题，估计呢就是讲到这个灰犀牛这个困难。我们知道2022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 2.8 亿，这个 2.8 亿已经是超过日本全国人口的2倍，日本的 2.2 倍，日本才1亿人嘛，中国的60岁的人口呢已经是2亿8千万，这个是超过了日本，并且呢2亿8千万人口是全美国人口的 84%， 这是一个巨大的。而随着这个时间往前推移，老龄的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所以呢大家就说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看了有些专家的预测，我们就看这个人口比例啊。第一个说法就是说2035年，就是再过11年，中国人口呢遇到了第一个分水岭。以前中国的人口呢比美国年轻，就到现在为止一直到2035年，这个11年里面中国人口的总体比美国年轻，以后呢老龄化的程度会超过美国，到了2050年中国会迎来老龄化的危机，也就是说老年人就很多了。那老年人多到什么地步呢，就拿现在的日本看看，就到那个地步。但日本这个小啊，中国呢大，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2020年每个中国老人后面有5个人去供养，有5个人是年轻在做工的，支持一个老年人就是他的退休金了。到了2050年呢，这个中国的每个老人后面只有 1.5 个劳动力，也就是3个人要养2个老年人，这叫老龄化。那么我们说这个同期到2050年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还有英国，英国的一个人的老年人背后有 2.4 个人，也就是5个人养这个2个老人，中国呢是3个人养2个老人，所以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口学家的推论啊。这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有个研究员叫 David Dollar 啊，他呢就讲这个中国呢不但是出生的人口下降啊，造成很多幼儿园啊小学都招不满人，中国现在呢65岁的人口呢数量的急剧的增加，并且呢其中增加的最快就是85岁的人口呢增速更快。 所以呢，到了2050年左右，中国高龄老人的数量呢是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劳动力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要花费更多的资源来照顾老人。所以我们换过来说，就是老龄化呢，就像一个经济体的一个慢性病。这个干活的青壮年呢，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个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他占的比例呢就越来越多，这个就造成了养老金缺口扩大了，社会负担就严重了。那么年轻人自己的生活到那个时候他也不容易，他们呢现在呢就已经更不愿意生孩子了。我现在看好几个同事，这年纪轻轻的都没有孩子，生的孩子呢这个都生的艰难，因为要老人家回来照顾，所以呢这个小孩子他不愿意生，年轻人不愿意生，甚至有些人不愿意结婚，老年人呢他不愿意消费，所以整个社会呢就经济活力就慢慢的减弱了。当然现在中国还看不到这个情况，但是从人口的增长的比例来说呢，它潜在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危机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选一个比较大的题目讲，就是老龄化。老龄化呢其实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这个困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讲讲中国的这个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呢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是问题，因为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只有就减去这个死亡人口，中国增加人口只有208万。那大家知道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不像美国，它有源源不断的外国移民进入啊。这个美国，所以它的，当然美国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年龄，美国整个的年龄已经比中国要老，但是呢和中国的差的不算太远，但是它由于有这个移民和非法移民这个补充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进入美国，所以美国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峻。有些国家呢就是这个没有移民政策的，它就面临一个困难啊，比方说欧洲的很多国家就这个困难啊，德国要靠他自己的生育，他是支持不了人口的增长的，所以在过去的这个20年，德国呢对于这个来自外国的移民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我到德国去，这个餐馆服务员呢当然都是东欧来的，他也属于欧盟国家了。我记得我在法兰克福住这个酒店，两个服务员都是罗马尼亚的，这个英文都讲不好的，就是那样。那当然也能够缓解德国人口的一个困难，因为东欧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那但是呢这个整个欧盟来讲它人口也都在老化，所以欧盟为了解决这个人口的问题的话，欧盟呢开始从外国进口一些劳动力，比方说土耳其啊，在法国你看见打工的土耳其人就非常的多，这个就暂缓了。所以欧盟作为一个这么大的28、29个国家的这么大一个欧洲的经济共同体，它还要需要从各地吸收一些移民来解决它的劳动力的问题，因为它整个就老龄化了。因为现在呢不打仗，第二个呢这个低生育啊，甚至结婚率都在下降，第三个呢医疗发达，老年人的年纪比较大，所以这个社会的总的财富它要负担一部分老龄人的这个支出啊，年纪越来越大，你要靠着社会福利，老年人呢60多岁以后他就退休了，有些到70岁就退休了，所以呢这些退休的人口他就靠着社会福利系统来供养。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会的福利系统是针对这个老龄化的人口，这将来的问题就比较大。我看见这个现在出问题最大的就应该是日本，日本的这个人口老化的非常的厉害。我前面讲过我去过日本几次啊，到日本那些比较小的地方，那走进那个又不叫城镇了，就一个村子那样的，走进去呢基本上都是非常老的人在里面呢种种花剪剪草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啊，所以呢这个我在日本的这个印象很深，这个人口老龄到那么厉害的地步。大家知道日本是全球的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国家啊，我们等一下讲讲数字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题目讲中国的这个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化呢，最近呢的确是成问题了，因为2023年，它整个国家的这个新增人口只有208万，它这个远远低于这个2000年到2020年的这个平均水准，因为那个时候每年增加是700万人口，到现在呢掉成这个200万人口。所以这个呢是掉得非常厉害，就是这个阳年轻人呢他生的孩子少，年纪大的也就慢慢就去世了。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有很多人呢就提出来了，大家说这个多老就算进入老龄化呢，这个老龄化其实有一个俗语的，就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这个人口的比例20%到30%，这是违建，日本是超过了，中国呢还没有到，但是现在呢大家觉得这个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接近临界值了。这个如果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人口的20%，这叫做中度老龄化，如果超过30%，这叫重度的老龄化。那中国呢现在很多人说就进入这个中度的老龄化，很快呢就变成这个重度老龄化，这街上看见的人呢都是60岁以上的人为主啊，为多。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问题有最大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退休。中国呢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来扭转这种状况，当然现在就说这个生孩子不限了，原来一胎化，中国人口就减少得很厉害，到了后来逐步开放二胎化，这个稍微涨了一下又落回去，后来全面的开放了两胎化，又往上冒了一年又跌下去，现在呢就说生三个都可以了，但是现在呢就越生越少啊。早年很严的，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导演张艺谋就有人告发他生了三个孩子发了他几百万人民币啊，那现在看起来他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退休的是一个关键啊，这个退休到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60岁，早年中国现在男满60岁就可以退休了，女的就更早，55岁就可以退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把这个退休年龄定得这么年轻，因为我觉得55岁的女性一多半都还能够干活干得很好，男性到了65岁也能干得很好，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法定的年龄，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就可以半退休。这个女干部是55岁，女工人是50岁。那么这个呢退休年龄呢，如果是男性但是你从事这个什么煤矿啊，这叫井下活动，高温呢、在户外活动，高空这个电网的活动，这个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有害的有害健康的工作，这个男性55岁也可以退休。就是说在中国平均来说50岁的女性，这个60岁的男性就退休，如果是特别情况还可以提早。这个呢其实很早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劳动保险条例啊，在中国是1951年公布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当时啊，中国的人口寿命平均很低，1951年中国的人均寿命还不足50岁，就因为农村人口多，没有医疗保险的多，所以呢就用。那么这个条例1951年的劳动保障条例用到1978年，这个国务院再颁布一个文件就确认还是沿用到现在，所以形成了现在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男性的退休是60岁，就这么一个非常的年轻就退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这个当时啊，1951年中国的年龄的中位数就是老年轻一除，中位数中国是20岁，非常年轻。这个1950年代，这个一个老年人的后面的劳动力是11个人，现在中国的年龄的中位数呢是42岁，从50年代的20岁提到42岁，2035年要接近49岁， 所以后面的支持的人就越多。到了2050年呢，就是三个人要供两个老年人，就这个。所以呢，现在大家讲的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关心的事。现在的问题呢是两难的，如果现在延迟退休，女的50岁不要退休，到55岁女干部呢要延迟到60岁，那么这个就业问题呢就雪上加霜啊！如果延迟退休，你每个人一个坑嘛，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么老的不退，年轻人怎么打工呢？这个就是说造成了就业机会就大，年轻人就没有工作。那么如果不延迟退休，越往后面呢就问题就越严重啊！这个那个反正就养不起了。如果延迟的幅度大，引起的民间的反弹又会大。你现在不延迟，你再过10年你再延迟，那个时候老年人多了，那就要闹事了。比方说英国和法国都爆发过这个百万人口的大游行，甚至呢有些骚乱。那么大家说那就这样呢，那现在这些退休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是我是两难的问题，那就是养老金的困境。延迟退休，一个就是你现在动了麻烦，那么你动了影响这个年轻人的就业，你不动的话你这个引起社会的不安。另外呢，延迟退休还面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就是养老金。我们根据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一个养老金精算报告啊，2019年到2050年的预计养老金收支不抵的情况，在中国应该是2028年出现，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公开的报告。并且呢，他说在2035年所有的累计的结余就完了，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就更深的老龄化危机，所以35年到50年这个15年当中就非常的严重。是不是中国的各个省都会这样呢？不是的，有些省更早的。2016年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已经用完了，难以为继，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做。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受诟病的养老金的双轨制啊，这个双轨制就是企业职工在工作的时候要交社会保险金，退休以后呢，他的那个养老待遇和缴费的水平挂靠，这个就是讲到企业的职工有工人了。但是呢，在机关工作，也是当干部的这个职工呢，在职期间呢，他不要缴费，他不要交这个社保费。退休的时候，退休的工资是原来的工资的80%到90%，还有退休补贴。也就是说，这些干部他退休以后，他差不多拿到原来的工资一样，而这个做工人的那些呢，就拿不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两个人的差别很大。比方说，都在一个单位做事，一个人是做办公室的干部，一个人是做清洁的工人啊。那么或者一个人在工厂当领导，一个人在工厂当工人，一个呢在体制内，就是不要交什么钱，还可以拿80%到90%的退休金，一个是体制外，他就没有，他要缴费，并且呢他拿的待遇就差。这个当然2024年这个所谓的双轨制这个就取消了，叫并轨，也就是大家呢都要交钱。这个目前呢，中国的养老金占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10%，比其他的国家都要低，这个不够啊，需要补充。那么所以呢，中国的政府在2022年的4月份提出了建立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的制度，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两个，一个是基本的，国家给一个，然后你工作的单位给你买个保险，你个人呢还要存钱买个养老金。那么这些政策现在开始说了，但是能不能够很快的执行来支持这个老龄化的人口呢，还不知道。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老龄化的麻烦呢，是这个他们就这个他麻烦大多了，那就日本的麻烦就大了。但日本呢，它由于它经历了很长的一段老龄化，它基本上呢还维持得住日本的现在老年人的退休。这些是发达的国家， 但中国呢是还在一个发展中，就人均的 GDP 它还离发达国家差相当远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进入老龄化。所以有些人说啊，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未富先老，就还没有到有钱就已经老了。像日本这些国家是已富再老，它就是已经有了钱但是它老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财富积累还不足，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而老龄化呢就来得越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呢。今天就讲讲这个问题。大家今天讲了这么多中国，讲讲日本怎么样，日本的老龄化的程度呢就比较大。我看看这个日本每年都在增加，2022年日本的总人口呢是减少了82万人，2022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就达到了3627万，日本全国才1亿人，1/3是老年人，增加每年都在增加，这个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日本的女性的 32% 是老年人，就超过65岁的。日本的男性呢 26% 是这个老年人，就是日本的老年的妇女是2053万，男性的是1574万。日本的70岁以上的人口是2872万，继续在增加。日本连75岁以上的人口也达到了1937万人，也在增加。这个就变成日本社会的一个庞大的，日本叫做团体世代，就是1947年到1949年就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啊，我就属于这个人口了。那这个呢就是比较老的人口，这些人呢从22年开始就满75岁，然后呢每年呢都在增加。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日本呢在全球是最严重的。日本总人口1亿2471万，65岁的3627万，65岁以上的是这个29啊，占 29%， 差不多 30%， 这个很大。我们再看意大利，意大利是第二严重的，总人口5900万，65岁人口1420万。大家看看这个芬兰总人口只有554万，但是65岁人口是129万，跟着一个想都想不到，波多黎各总人口325万，65岁人口是75万、跟着就是葡萄牙总人口1027万，65岁人口是235万，跟着就是希腊、这个德国总人口8837万，65岁人口1864万。我们看这个百分比呢，这个日本占了最大 29.1%， 差不多 30%， 意大利是 24%， 芬兰是 23%， 波多黎各是 22%， 葡萄牙是 22%， 希腊是 22%，然后呢德国是 22.4%， 保加利亚是 22.4%、这个都是比较老的国家。所以讲完这个呢，大家对我们的老龄化的前景呢应该的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的，我们明天再聊。